好厉害一个星期，
很厉害的一个星期。
我不想用兴奋来形容，
我不想用兴奋来形容，
但我用饱足，
我用饱足来形容，
我用筋疲力尽来形容，
我用筋疲力尽来形容。
所以如果你参加史琼圣经班侍奉的，现在前面你四十分钟你睡了觉，我很明白。
所以如果你是参加暑期圣经班 的人，如果这四十分钟你睡觉牧师可以明白的。
你从来为牧师祈祷，你现在为牧师祈祷。
如果你从来没有为牧师祈祷的话，现在为牧师祈祷。
好使到现在你四十分钟牧师不睡了觉，
好像在这四十分钟里面牧师不会睡觉，
好饱足，
很饱足。
你听到一个神问者问我，今天在暑期圣经班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这个令人很饱足。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孩子他说，这个暑期圣经班是我最开心 的话，你就很饱足。
那个小朋友说，我愿意做个基督徒，这个令我们很饱足。
有小孩子说，我愿意做基督徒，这个令我很饱足。
不要轻看一个这么细小的信心，
不要轻看这个一个这么细小的信心。
这个这么细小的信心，就是能够移山倒海的信心。
这么一个小的信心可以移山倒海的。
但是如果以为过去这个礼拜是很厉害，很 intense，
如果你以为过去这一个礼拜很厉害很紧张的话，
大家跟我们去 Arizona， 你会见到什么叫做 intense。
那么你跟我们去阿鲁松呢，可以知道怎么是厉害。
如果你说筋疲力尽，你都没人知道什么叫筋疲力尽。
如果你说筋疲力尽的话，你还不知道什么真的是筋疲力尽。
但是大家不可以为主同伴，与主同工传福音，只是一小班人做。
但是你不要以为为主同工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
每个信徒神都交托这个任命，
每一个信徒神都交托这个任务。
每一个信徒，现在有这么多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都是蒙神交托这个任命。
现在在座每一个信徒都是蒙神交托这个任务的，
不是一个人做得完，不是一班人做得完，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完的。
还有机会我们可以与主同工做全福音的，
还有机会我们可以跟主同工一起去侍奉的。
8月6号大家要去参与，
8月6号我们要去参与，
一天
只有一天，
不是五天的，
不是五天的，
一天很短时间的，
一天是很短的时间。
短宣报道团和很多教会合作，带一班未信的去印第安纳州。
短宣团他跟很多教会合作，一起带很多人去印第安纳州
去旅行。
去旅行。
两个车的车程去，两个钟头的车程回。
两个小时的车程去，两个小时的车程回来。
你跟他们传福音，又他们走不掉了。
你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可以走开了。
又不用熄了他们的电视机了，因为没有电视机的。
又不用那关掉那个电视机，因为没有电视机。
很多时候有时去探访人，你我要起身熄了他的电视机。我都不问他熄不熄得，我起身熄了他。
有很多时候牧师去探访的时候，他去关了他们电视机，也不问他们要不要关。
我不去得啊，你带我去了，你要去了。
牧师不能去，你带牧师去了。
因为我那天要证婚，有个婚礼。
因为那天牧师有要去证婚，有一个婚礼。
所以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执起这个托付。
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挑起这个任务。
Okay， 一早去，我想睡或者睡晚饭，好都是那个黄昏的时候回来啦。
早上去晚上回来。
做全福音的工作。
做传福音的工作。
今天那段圣经好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教导、训练、栽培。
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教导、训练、栽培。
推动我们去传福音。
推动我们去传福音。
你看记载是一个真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传道人。
这里记载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
保罗和西拉和一班人他们在第二个宣教旅程那里，
保罗跟和希拉他们在第二个宣教的旅程中，
由第十八章尾到第，I'm sorry，十五章尾到第十八章，
从第十五章尾到第十八章，
呢几章里边教导我哋好多好多个好嘅训练，点样去传道。
这里教导我们很多的训练，怎么去传道？
我哋点样能够与神真系 partner 同工嘅去做传福音嘅工作？
我们真的是怎么跟神啊同工去做，去做传道的工作？
第一，我哋要学到嘅。
第一，我们要学到的。
就系我哋经常要眼打开。
经常我们的眼睛要打开。
俾我哋预备好睇到边一个人，我哋可以继续栽培嘅、携提嘅，将福音嘅任命都交俾佢。
看到我们有神的一个人可以继续的去提提拔去叫他传给他传福音的工作的。
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传道，唔会传得几多，唔会传得几耐。
只有一个人传道，不能传多远，也不能传多少。
你栽培到还有一个人继后你嘅，呢个系更长远。
如果你可以栽培另外一个人，可以继续你的，可以更加长远。
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眼睛要打开的。
一个传道人，他的眼睛经常打开的。
揾宝石。
那找那个宝石。
揾啲还未曾琢磨得靓嘅宝石。
找那些还没有琢磨好的宝石。
好珍贵。
很尊贵的。
一个人佢个心好爱主嘅。
一个人他的心很爱主。
或者佢嘅品性未曾咁强壮。
或者他的品性还没有很强壮，
但是栽培之后可以很刚硬的，很强壮的。
但是栽培以后可以很僵硬，
或者他的脾气还未曾很成熟，
可能他的脾气还没有很成熟，
但是可以去培养的、培植的、训练的。
但是可以去培养、去训练的。
你看第一到第二节，保罗找到这个人提摩太。
看第一、第二节，保罗找到这个人是提摩太。
保罗和西拉，他和巴拿巴分了手。
保罗希拉他跟巴拿巴分了手。
而家保罗和希拉去到呢个路斯德嘅地方。
现在保罗跟希拉到路斯德的地方。
喺嗰时揾到提摩太。
在那里找到提摩太。
圣经话呢个提摩太嘅母亲啊叫做有尼基。
这讲到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
佢个婆婆叫做罗尔。
她的婆婆叫罗尔，
佢哋犹太人嚟噶，呢两个妇女系犹太人嚟噶。
这两个妇女是犹太人，
但系信咗耶稣噶。
但是他们信了耶稣。
那呢个母亲同埋祖母啊、阿婆啊，好好嘅在属灵嘅栽培里边，好好嘅影响提摩太。
这个母亲跟祖母，她在提摩太的属灵上很好的影响。
提摩太有好好嘅灵命成长。
提摩太有很好灵命上的成长。
你睇下第二节话呢，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佢。第一问第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
路斯德跟以哥念
在。嘅弟兄都称赞佢。
那弟兄都称赞他。
知而家保罗揾到一个还未曾琢磨得好靓好靓嘅，但系系一个宝石嚟嘅。
所以保罗找到一个他还没有琢磨好，但是很好的宝石。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保罗可以栽培将传福音的任命交给他。
保罗可以将传福音的任命交给他。
第三节话保罗要想带他一起去。
第三节说保罗要带他一起去。
但是保罗做了一件事令到我们或者会有点困扰。
但是保罗做了一件事可能令你有点困扰。
你看第三节了。
看第三节，
他说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他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都知道他的父亲是那些希利尼人，就是那些希腊人，
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
那保罗呢就跟他行了割礼，
所以保罗就跟他行了割礼。
这个或者会令到我们很困扰啊，
所以这个可能令我们很困扰。
你说保罗是不是在这里很虚伪啊？
所以保罗在这不是很虚伪呢？
是不是说他言行不一致？
是不是他说他言行不一致呢？
保罗极力反对那些希利尼人，那些希腊人信耶稣了要受割礼。
保罗他极力反对这些希利尼人他们信耶稣要行割礼。
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
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
这个路斯德就是加拉太个区里面的教会之一来的。
这个路斯德就是加拉太那个教会的之一的。
保罗好强烈嘅喺加拉太书嗰处话，我哋有啲外邦人啊，唔需要行过礼先能够得救嘅。
保罗在加拉太书呢讲，那些犹太人，他们不需要的这个受割礼的。
加拉太书第二章嗰度提多啊，保罗唔准提多受过礼。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他说那个提多他不让提多受割礼。
咁点解佢而家同提摩太行割礼？
但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让提摩太受割礼呢？
大家要能够分别得清楚。
大家要分别清楚。
加拉太书同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提多啊嗰个唔准受割礼啊，同提摩太受割礼唔同嘅，完全唔同嘅。
在加拉太书里的受割礼跟这里提摩太受割礼是不同的。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大力嘅话，我哋唔要求外邦人信徒受割礼。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时保罗大力说，那不用外邦人受割礼。
加拉太书我哋唔要求外邦人受割礼。
在加拉太书我们不用他们受割礼。
系在乎救恩嘅问题。得救的问题
是在乎救恩得救的问题。
提多是完完全全100%是希腊人来的，外邦人来的。
提多是100%是那个希腊人的。
犹太信徒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坚持要那些外邦信耶稣的人要受割礼，做了犹太人才能够得救。
犹太人他的教会，他要他受割礼，做了犹太人以后才得救。
问题就是基督在十架上面的功劳够不够啊？
问题就是基督在十架上的功劳够不够？
是不是要信耶稣，然后再加多割礼的功劳才能够得救？
是不是要信耶稣，还要加上割礼的功劳才算？
保罗一分一寸都不肯让步啊！
保罗一分一寸也不让步。
外邦人信耶稣得救是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
外邦人信耶稣不用成为犹太人才得救。
但是提摩太受割礼完全不同一回事。
但是由摩太提摩太受割礼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第一节和第二节告诉我们，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来的。
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的思想价值观念里面，他已经是犹太人了。你妈妈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人了。
所以在这，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他已经是犹太人了。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是真的个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真的是犹太人，
因为他爸爸是希腊人，他没受割礼。
因为他爸爸是希腊人，他还没有受割礼。
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个提摩太虽然是被接受犹太，法律上是犹太人，但是说他是杂种的。
但是 他虽然是法律上是犹太人，可是他们说他是杂种的，
说他没有资格当是犹太人，
说他没有资格是犹太人。
那如果他是不是一个不当他接受的犹太人的话，他那些犹太人不肯接受提摩太的教导。
所以如果他不当他不是犹太人的话，犹太人就不接受他的教导。
意思就是说，你都不是犹太人，你什么有资格，有什么资格来向我们传神的道，教什么是义。
所以如果说你还不是犹太人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来教导我说你的义呢？
所以提摩太受割礼不是在乎他得不得救的问题。
所以提摩太他受割礼不是在乎他得不得救的问题，
而是在乎他有没有资格向犹太人传道，向犹太人讲论神的真理。
而是在乎他有没有资格去向犹太人讲到神的道理。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保罗为了要使提摩太在犹太人面前有这个资格，
所以为了提摩太在犹太人面前有资格的，
所以保罗将他行割礼。
所以保罗让他受割礼。
但是我们做圣工的，我们是传道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导的，服侍的。
但是我们在教会做圣工是服侍的。
我们都要抓住这个很重要的思想。
我们也要抓住这个 很重要的思想。
我们一定要栽培下一代，下一个老师是哪个，下一个牧师是哪个，下一个传道人是哪个，要好好的预备将来继承。
Yeah, 我们也要栽培下一个传道人，下一个传福音的是谁，要好好栽培他们。
还有宣教士传道人他会做什么？
还有宣教士他们做什么呢？
他对圣灵的引领很敏感的。
他们对圣灵的引领 很敏感。
很多时候年轻人跟我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很多时候年轻人问我，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就不动了，坐在树等上帝的手指在个云那个在个床上面写字给他看。
所以就坐在那不动，等神 的旨意在云里写字。
我们不可以这样等候神的引领。
我们不是这样等候神的引领。
一个人对圣灵很有敏感，
一个人对 圣灵很敏感，
他已经有很相当的属灵 的指示了。
他对属灵的指示已经相当的程度了，
但是 他会行第一步的，
他会走第一步，
他会行动，他会计划的，
他会行动，他会计划，
他按着他当时属灵的敏锐，知道什么最好，他会走那条路的。
他当作当时的属灵的敏锐，他知道第一步要怎么走。
但是同一个时间，他很敏锐圣灵的指导。
他也 很敏锐圣灵的指导。
圣灵赞许一，亦或唔赞许；容许一，亦或唔容许。
圣灵允许或者不允许。
是保罗的生命就系咁样噶啦。
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
你睇第六、第七节啊，俾你睇到保罗已经计划佢会行动去边一处嘅。
第六、第七节，保罗已经计划去哪里了？
他想去亚细亚嗰啲罗马省份。
他想去亚细亚那些地方。
他想去比推尼。
他想去比推尼。
你可以话他出门口，他想转右。
你说他出门口，他要转右了。
他想转右去传道。
他想转右去传道。
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计划。
这是很合理的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计划。
圣灵是要他去的，圣灵是要他做传道。
圣灵就 要他去传道了。
但圣灵不容许他转右。
但圣灵不允许他转右。
圣灵禁止他那条路。
圣灵禁止他去那里。
如果他说，哦，我是想传道而已，我坚持要走去转右那条路。
我说 我要传道，我坚持要走右边这条路。
他就与圣灵争对了。
他要就与圣灵争对了。
圣灵可以这样向你讲说话，很清楚向你讲说话。
圣灵可以这样很清楚地跟我们说。
在我心里面拉拉扯扯的。
在我们心里拉拉扯扯的。
我们讲到一个动力，我要推我们走这条路，走那条路的。
有一个动力要推我们走这条路的。
或者圣灵也都会将异象给你看到，一个图画给你看到。
或者圣灵也可能给一个异象，一个图画给我们看。
圣灵就是这样跟保罗的。
圣灵就是这样让保罗知道，
俾佢见到个异象一个图画，
让他知道一个异象一个图画。
第九节话佢晚上嘅时候有个异象，马其顿啊，有个人企起身恳求佢过嚟呢边，过嚟呢边，过嚟呢边。
第九节就说，保罗看到一个异象，那个马其顿的人叫他过来这边，过来这边。
即系对保罗话转左，转左，转左，唔系你以为嗰个转右。
就是叫保罗转转左转左，不是转右。
嗱，这个就是我哋经常听到所谓个马其顿呼声。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马其顿的呼声。
有好多教会，有好多差传嘅差会，佢用呢个马其顿呼声啊去招募宣教士。
有很多教会就用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去号召那个教会。
哦，边处边处边处边处，有好多人未信主。
在哪里哪里有很多人没有信主。
你们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你们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你要为主摆上最好的，
要为主摆上最好的。
那些未信主的人家呼召你啊，
那里那些未信主的人呼召你。
那有很多年轻人，极优秀的年轻人，
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
最出色最厉害的年轻人，
最出世最聪明的年轻人，
就起身接受这个马其顿呼声去传道咯。
就起来去接受这个马其顿呼声 去传道。
大家有没有记得是不是有一出电影，英文叫做 End of the Spear， 我亦叫做矛枪的尖峰。
有一个电影，它名字叫矛枪的尖峰。
就是形容这一班很出色的出色的年轻人听到这个马其顿呼声去南美亚马逊河沿海那些地方，那源流地方的树去传道。
就是说有一班年轻人他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这去那个南美洲那边去传道。
六十年前的事嘛，
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是威敦大学最出色的这五个毕业生。
是威敦大学、那最出色的五个学生。
去到亚马逊河流域那些地方去传道。
去到亚马逊河 那边去传道。
去到没多久被那些土人、那些印第安土人杀了。
去到那不久就给那土人 杀死了。
用那些枪那些矛、刺死的。
用这些矛枪刺死了。
如果你说熟悉的人就说为什么这么傻这么笨的这些年轻人。
那么那熟识的人就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傻那么笨呢？
最优越的年轻人毕业生最出色的，如果你叫他 去炒股票，千千万万一年就可以赚到了。
那最出色最优越的年轻人，如果他那炒股票的话，他就赚很多钱了。
为什么这么傻这么笨的，将这么好的前途这么好的人生丢了他？
他们为什么那么傻那么笨，将自己那么大好的前程都丢了？
如果你去惠顿大学，那里有个叫 Edmund Chapel。
如果你去惠顿大学，它有一个 Edmund Chapel。
你一入门口你就会看到有个牌，一个纪念的牌，就记住这五个人名字和他们所做的。
它那里有一个牌纪念这五个人的事迹。
有牌的时候有一个叫 Jim Elliot， 五个人其中只是 Jim Elliot， 他说过这句话。
其中有一个人 Jim Elliot， 他说这个话，
他说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是愚笨。
他说我不是傻瓜，我不是愚笨。
因为我们得着了，我们不能够失掉的。
因为我们得着了，我们不可以失掉的。
意思就是他得着神给他们的冠冕，神的奖赏，他们不能够不会失的。
意思是他得着了神 给他们的冠冕，是不可能 丢失的。
但他们掉了的，他们失了的，是他们不能够抓得紧的东西。
他们丢失的只是他们不能 抓住的东西。
他说他失了什么，丢了什么，失了这条命。
他们丢了什么？他们丢了自己的生命。
这条命抓不紧的嘛，迟早我们个个都要。
这个我们的生命我们抓不住的，迟早我们也要丢的。
是不是失了这个丢了这个我们不能够抓住的，有什么所谓？
丢了我们自己抓不住的有什么所谓呢？
他说这个人不是傻瓜。
他说这个人不是傻瓜。
他们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他们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因为他们对神的灵的引导很敏锐，很敏感。
因为他们对神的灵的引导很敏锐。
我们做信徒都是这样的。
我们做信徒也是一样。
圣灵是不断的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话的，引领我们。
圣灵 不断的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为主做同工，做传道工，就经常都要这样敏锐。
所以我们为主做工也经常要这样。
再给大家一个故事了。
再给大家一个故事。
几个月前 ，Edward 同我牧师啊 ，Pastor Snow， 即系我哋去 Arizona 宣教嗰个教会嗰个牧师啊，话要你做一样嘢。
几个月前啊 ，Edward 跟我说，牧师说，牧师啊，我们那个 Arizona 州那个那里有一个牧师，要你做一件事。
佢话你落嚟宣教嗰时候咧，要同嗰啲青年人教导。
到时你要跟那里的年轻人教导。
教什么？教 abstinence。 什么叫 abstinence？ abstinence 就是说青年人婚前没有性行为。
教导他们那些年轻人婚前没有性行为。
他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现在这个特区里面，那些印第安人有很多很多，未曾结婚已经有儿女，未曾中学毕业已经有儿女。
因为他们那里啊，那些印第安人，他们很多人那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已经有儿女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知道的，因为不是他知道的，是因为他太太个牧师娘啊，在学校里面做护士的。
因为那个牧师他太太在那个学校里做护士的。
咁我话得，我哋宣教嘅，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噶嘛。
牧师说可以，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然后咧，还有啊，牧师啊，佢要你做一样嘢。
还有啊，他叫牧师你还要做一件事啊。
他要你用这本书去教啊。
他说你要用这本书去教。
规定那本书，现在在张台书，什么书呢？ Josh McDowell， 大家记得 Josh McDowell 那个 Why True Love Waits。 Josh McDowell 呢是一个写基督教书籍的人，他写一本书叫做为什么真正的爱是等的，就是说性行为等到结婚之后的意思。
他那那 Josh McDowell 他那本书他要教的那个性行为要等。
那本书500页啊。
那本书有五百页，
二十一章啊，
有二十一章。
我计过条数啊，有二百个嗰啲题目啊。
啊，牧师计算一下，有二百多个题目。
咁啊，我点样？只有四个朝早四堂，
只有早上四堂课。
点能够教五百页、二十一章、二百个题目啊？
怎么可以教这个二百多个题目呢？
还有呢，嗰啲印第安人咧，佢哋好含蓄、好保守、好密实嘅。
还有那些印第安人，他们很保守的。
咁密实、咁保守，点能够用呢咁嘅题目同佢哋讲佢哋嘅最秘密嘅、最个人嘅嘢、最私人嘅嘢？
他们那么保守，我怎么可以用这本书跟他们讲这些很私人、很秘密的东西呢？
如果能够去赢取到他们的信赖，他们的敬重，要花成年跟他们相处，爱护照顾他们，教导他们，才能够起码能够知道，但是有些可以跟他们相连。
Yeah, 如果可以赢到他们的信赖，起码要一年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的教导他们。
四堂。
四堂课，
朝头早添，嗰啲咩人瞓醒嘅？
早上啊，他们还没有睡醒。
你话系咪需要我哋对圣灵嘅引领好敏感啦？我讲点样讲啦，都唔好。
那是不是我们要对圣灵的引导很敏感啦？
所以只能够我哋预备，系咪？
我们预备。
我哋知道要教乜嘢，我哋知道要去边处。
我们知道要教什么，要去哪里。
但系转咗一转又点样行嘅？又系睇到圣灵嘅引领。
转左转右啊，怎么走？还是要靠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哋信徒人生系咁样，我哋侍奉都系咁样。
所以我们信徒的人生是这样，那个侍奉也是一样。
唯有我哋为主做见证，我哋做乜嘢？你要领人归主。
我们为主做见证啊，领人归主。
睇下第十一到埋第四十节啊。
看第十一跟四十节。
讲俾你听，保罗同埋西拉喺腓立比嘅经历。
讲到保罗跟西拉在腓立比的经历。
在这处保罗本来想转右的，
在这里保罗原来是想转右的，
但是圣灵引领保罗现在转左去了欧洲，过了去欧洲那边。
现在圣灵引导保罗向左去了欧洲那边。
马其顿就是最接近保罗当时那个欧洲地方，
马其顿就是最接近当时欧洲的地方，
而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第一个地方他到步的。
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第一个地方去到的。
神有很奇妙的智慧，
神有很奇妙的智慧。
神为什么在他救赎的计划里面下一步是欧洲？
神他在救赎的计划里下一步是欧洲。
Okay, 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
应该是从犹大开始到犹太传递要到撒玛利亚，
然后再过一点就是安提阿咯，保罗开始那个地方。
再过一点就是安提阿，就是保罗开始的地方。
现在由安提阿去欧洲了，
现在从安提阿去欧洲了。
神的计划要将他的教会可稳稳固固的建立在欧洲先，
神要将他的教会很稳固的建立在欧洲，
经过好多代在欧洲里面，
经过很多待在欧洲的地方，
有衰落有复兴，
有衰落复兴，
有腐败有洁净，
有腐败有洁净，
然后福音从欧洲传到去新大陆北美洲了，
然后福音从欧洲传到新大陆北美洲，
然后一起从旧大陆即是欧洲和新大陆即是北美洲传到去非洲，传到去亚洲，
然后从北美洲传到非洲。
今天在非洲的教会、亚洲的教会比北美、欧洲的教会更加的兴旺。
现在非洲、亚洲的地方比欧洲的地方更加福音的复兴。
但是怎么开始的？
但是怎么开始的呢？
都是开始这个第一个在欧洲的信徒，
就是在欧洲 这一个第一个信徒的开始。
我们要好好看看这个信徒是一个妇女来的，叫做吕底亚。
我们看这第一个信徒他叫吕底亚。
他在哪里信主的？他怎么信主的？
他是怎么信主的呢？
他在一个溪水旁边信主的。
他在溪水旁边信主的。
为什么保罗在溪水旁边遇到他呢？
为什么保罗在溪水旁边遇到他呢？
第十三节他说，当安息日保罗说，我们去城门到了河边。
在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来到河边，
想喺嗰处揾一个祈祷嘅地方。
想在那里找一个祈祷的地方。
安息日点解保罗会走去河边嗰处揾祈祷嘅地方？
安息日为什么保罗要去那个河边找那个祈祷的地方呢？
照常规来讲，保罗在安息日当然去那些有会堂里面的。
常规来说，保罗在安息日应该是会堂的地方，
在会堂那处祈祷敬拜神的嘛，
在会堂那里祈祷敬拜神的。
而且他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他当然跟犹太人传道先的。
而且他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他一定会跟犹太人传道。
他当然去会堂先，因为他肯定一定会找到犹太人的。
他首先肯定要去会堂去找犹太人。
但是为什么当时他不去会堂，走去河边呢？
当时他为什么不去会堂，只去那个河边呢？
因为当时腓立比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因为当时腓立比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犹太人的人口还不足够有一个会堂。
但是犹太人的人口还不足够有一个会堂。
在犹太人的常规来讲，如果某一个地方有十个犹太男人的话，
犹太人的常规的来说，如果那地方有十个男人的话，
这十个就是足够建立一个犹太会堂先来讲的。
那十个男人就足够可以建立一个会堂了。
但是当时十个男人都不够。
但是当时十个男人也不够，
没有会堂在那处会到遇到那些犹太人，
没有会堂在那里可以遇到犹太人，
所以要走去河边那处一个安静的地方祈祷敬拜，
所以要到河边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
就在那处遇到这个妇女吕底亚，
就在那里遇到这个妇女吕底亚。
圣经告诉你很多关于她的，
在圣经里讲到她很多地方。
她是一个很超卓很出色的做生意的人，
他一个很出色的生意人。
你看第十四节呢，
十四节说，
他说听保罗讲到人当中有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他说听保罗讲到当中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人。
我们现在卖紫色布有什么所谓的窝麻大把？
现在我们说卖紫色的布有什么呢？在窝麻那很多。
但是当时卖紫色布匹那些是最名贵的、最值钱的货品来的，最高级的货品来的。
但是当时卖紫色布的是很那个很名贵的货，
因为紫色染料当时是最名贵最罕有的。
当时的来说，那个紫色的染料是很名贵的。
所以这个 Lydia 这个女底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好叻的做生意的人。
所以这个吕底亚她是很出色的生意人。
但是谁知话正经点样形容佢啊？
但十四节怎么形容他呢？
说他一个素来敬拜上帝的人，
说他是一个素来是敬拜上帝的人。
他是一个希腊人来的，
他是一个希腊人，
但他仍然这么全心地去敬拜敬奉耶稣，
但是他还
敬奉上帝，
他还是这么全心地去敬拜上帝。
就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那个太监一样，
就像好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到那个太监一样，
他有一个追求的心，
他有一个追求的心。
主耶稣告诉你什么？
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凡寻求的神一定会让你找到，
凡是寻求的神一定让我们找到，
凡祈求的神一定让你得着，
凡祈求的神一定让我们得着，
凡敲门的神一定会让你开门，
凡是敲门的神一定开门。
所以神肯定对我们说，一定有人信主，一定有人得救的。
神对我们说，一定有人信主，一定有人得救的。
所以我们做传道的信徒，不是一日一朝一夕的。
所以我们做传道的 信徒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一生一世的，
是一生一世的。
而且一生一世当中，必定会遇到好像这个太监，或者好像这个吕底亚的人。
而且在你一生一世当中，你也必定会遇到好像这个妇女跟这个太监一样的人。
神一定会再为我们预备一个有心接受的人，
神一定为我们预备一个有心接受的人。
还有十九到二十四节，
还有十九到二十四节，
提醒到我们与主同工，
提醒到我们与主同工，
我们做传道的工作一定会遇到艰难和吃苦的。
我们做传道的工作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要吃苦的，
一定会遇到没舒适的，
一定不会很舒服的。
你们看第十九到二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了，
刚才十九到二十四节我念过。
保罗和西拉被侮辱。
保罗跟西拉他们被侮辱。
受严严的酷打。
受鞭打。
踢入监的。
被下到监狱里。
都是因为保罗怎样对待一个邪灵的鬼。
就怎么样保罗对待一个邪灵的鬼。
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第十六到十八节。
告诉你保罗西拉还在腓立比。
告诉我们保罗西拉还在腓立比。
行紧去祈祷的地方。
走去那个祷告的地方。
有一个被恶鬼扶住的一个婢女在后面成日在耻笑。
有一个被那个魔鬼扶着的婢女在后面耻笑他们。
这个婢女这个服侍这个妹仔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妹仔来的。
这个服侍人的婢女她不是一个很平常的。
你可以说呢她是一个屙金蛋的鸭。
你可以说她是一个下金蛋的鸭。
大家有没有心问者你跟她读神话的时候没有一只鸭没成日说日日都屙只鸡蛋金蛋日日都屙只金蛋。
你有没有那个小孩子念那个童话故事 有一个鸭子整天下那个金蛋的。
因为圣经告诉你听这一个妹仔那只鬼灵扶着那个鬼灵令到他能够跟人家看相。
这个那个婢女她那个鬼灵附在她身上她跟人家那个看相。
好靓好靓。
那个看相他看的很好啊。
人人都搵佢嚟睇相啊，因为好靓啊嘛，点样几多块金都俾到佢啦。
人人都找他来看相，因为他看相很灵啊，看了都中的。
咁佢个老板就赚大钱咯，因为佢咁靓咯。
他的老板就赚好多钱，因为他那么灵验的。
咁你睇呢个妹仔啊，喺保罗后边喺处起势咁叫乜嘢？
你看这个婢女，她在那个保罗后面在叫什么呢？
佢话呢啲人啊，系至高上帝嘅仆人。
这些人他们是至高上帝的仆人。
对你们传讲教人的道。
对你们传讲教人的道。
我喺处谂啊，点解保罗喺处唔开心啊？
我在想为什么保罗不开心呢？
如果我们去传道后面有人大锣大鼓那么吵，你快点来听，你快点来听他说对的，你说多好呢？
如果我们去传道后面有人大锣大鼓在跟我们讲，你们快来听他们讲啊。
免费广告啊，跟你卖广告。
这是免费的广告啊。
不单止免费广告。
不单只是免费的广告。
这个妹姐是大明星来的。
这个婢女她是大明星啊。
大明星的赞助快点去多点去快点叫多点人来啦。
大明星的赞助你快叫多一点人来
啦。人人都信她说的。
每一个人都信她说的。
如果这个妹姐说你听保罗讲道那么个人都听到就好了。
如果这个婢女说你听保罗讲道每人 都去那听不是很好吗？
但是保罗说不要接受你。
但是保罗说我不要接受这样。
俾你睇到佢对圣灵嘅敏锐。
让我们看到他对圣灵的敏锐。
因为保罗知道扶住呢一个妹仔嘅鬼啊，唔系圣灵而系邪灵。
因为保罗知道附在这个皮里的不是是一个邪灵。
福音嘅大能唔需要邪灵帮助。
福音的大能不需要邪灵的帮助。
保罗写信俾罗马书话乜嘢？
保罗写信给罗马怎么说呢？
他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上帝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
保罗不需要邪灵的帮助。
保罗不需要邪灵的帮助。
反而见到他是一个讨厌、
反而看到他是讨厌。
所以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
你看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
因为跟着保罗几天了，一年几天了，很讨厌了嘛。
是因为他跟着保罗一连 几天了，很讨厌了。
不是圣灵讲说话，是邪灵讲说话。
不是圣灵讲话，而是邪灵讲话。
所以保罗转身对那个鬼说什么？
所以保罗转身跟那个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个鬼就出来了。
那个鬼就立刻出来了。
现在惨了。
现在惨了，
杀了那个屙金蛋的鸭了。
那个下金蛋的鸭子死了。
那个 个婢女个老板呢就拉咗保罗，使拉坐监。
所以那个婢女的老板就拉了保罗去那个监牢里。
就喺保罗当晚就喺监狱里边感谢神，喺处唱诗歌赞美神。
所以 当晚保罗就在监狱里感谢神，在那唱歌感谢神，
在侮辱当中感谢神，
在侮辱当中感谢神，
在苦难当中感谢神，
在苦难当中感谢神。
怎样一个传道人能够有这样可以做得出来？
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样呢？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任命还没成完，
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命还没有完成，
因为他们知道神一定会保守看顾，
他知道神一定会保守看顾他。
当晚大地震，
当晚有一个大地震，
监狱的根基地基都摇动，
那个监牢的根基也移动了，
监门大开，那些锁链跌下来，
监门大开，那个锁链 也掉下来了，
逃命一个最好机会咯，
那是逃命的最好机会了，
但一个逃命都没有，
但是没有一个人逃命，
那个狱卒冲入来，
那个狱卒他走进来，
见到这样的事好惊要自杀的，
他见到这样事他很怕了，他要自杀了。
点解佢会自杀？
为什么他要自杀呢？
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
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
如果你是监狱卒的话，你要负责那些监等的话，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狱吏的话，你要负责那监牢里面的人的。
如果一个坐监人走了，那个坐监人的罪名和要受的刑是归在你的监狱卒里面的。
如果在监牢里的人走了的话，他的罪他的惩罚就归到你的身上。
这个狱卒就以为那个走了他要送命了，他要被杀的了，要斩的了。
所以这个狱吏他以为人都走了，所以他可能 他要受他们的刑罚了。
但是保罗禁制他，你不需要自杀，你不需要自杀，个个都在齐处。
但是保罗告诉他，你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
然后他讲一句很妙的说话，
所以然后他讲了一个很妙的话，
这个狱卒就说，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救？
他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救呢？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他已经得救了嘛，
他已经得救了，
一个坐监都不走的，
一个坐监牢的都没有走，
他就得救了，他不用被杀的，
他就得救了，他就不用被杀了。
为什么他仍然说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啊？
为什么他还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救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问这个说话？
他为什么会问这个话呢？
因为神的大能不单止打开那个监狱的门，
因为神的大能不单只是打开了监狱的大门，
神的大能更打开他心里面的眼睛。
神的大能打开了他心里的眼睛，
给他们看到保罗西拉不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监等，
让他见到保罗西拉不是平凡的人，
给他们看到他们有上帝的喜乐在他们心中，
让他看到他们有上帝的喜乐在他们心中，
给他们看到有上帝的大能行在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让他看到神的大能行在他们当中，
给这个监狱卒看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恩手是在保罗和西拉身上，
让这个狱吏看到神的血喜乐在保罗他们心中。
这个狱卒以前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兴趣的，
这个狱吏以前对神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现在他的眼开看到了，
但现在他的眼开了，可以看到
永生的神是与他们一起，
永生的神跟他们在一起，
给他们看到他虽然在罗马政权面前是得救，
给他看到虽然他在罗马政府面前他是得救的，
但他知道在神上帝的面前他需要他的永生的得救，
但他在神上帝面前他需要他的得救，
所以他问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问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救，
神所拣选的才能够问这个问题，
神所拣选的才可以问这个问题。
那你说我们希不希望就是我们一生人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会问这个问题呢？
我们希不希望我们一生人可以遇到很多人可以问这个问题呢？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能够答他呢？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会不会答他呢？
我说你能够，
我说你能够，
因为你过去一个礼拜已经教导好多好多人要怎样做才能得救，
因为这礼拜你已经教导很多人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救，
一阵间走去旁边，不知道下面的地板上还有那些白色的脚印吗？我没留意 miss 了
，yeah，
咁快 miss 了 ，OK。
过去那边呢有很多 那些啊那装饰啊，不过现在已经啊已经拆掉了。
得救行好简单几步，
得救就走很简单的几步，
就是简单到 A B C，
就简单到好像 A B C。
A 就是话承认
，A 就是承认，
承认我得罪神得罪人，我需要上帝的宽恕。
承认我得罪神得罪人，我要上帝的宽恕。
B 就是相信。
B 就是相信，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代罪送命。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代罪送命。
C 就是 confess， 即是承认啊。
C 就是承认，
即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拯救同埋我
接受耶稣做我的拯救，我的主宰。
当然跟随主还有很多功课学啦。
当然跟随主还有很多功课要学。
但是得救第一步好简单，就是这几步。
但是得救啊，很简单，就是开始这几步。
大家都识噶啦，
大家都清楚。
这个礼拜都用过了。
这礼拜我们也用过。
所以保罗都系咁样讲，睇第三十一节啦。
保罗也是这样说，你看三十一节。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救。
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信耶，你信耶稣了，然后你那个相信你的得救可以传给你的子孙。保罗不是这么意思。
保罗不是说你得救，你的信心可以传到你家人。
保罗
这
是一个预言的说话。
保罗这说是预言的说话。
预言到你是你一家人的第一个得救者。
预言 你是这家人你第一个得救者，
其余那些家人都会继续的，因为你一样你相信的缘故，他们都会相信，因为他们的相信他们都会得救。
因为你的缘故，你的家人 也会相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得救。
我们特别可以看到你32、34节可以看到，
我们看第32、34节，我们可以看到
32节看到吗？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第三十二节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所以保罗再一次去他家里讲道的。
所以保罗再一次去他家里讲道，
他的家人都听到了，
他家人也听到了。
现在是34节了呢，
34节
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
他和全家因信了神就很大大喜乐。
他们的家人得救都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上帝。
他的家人因为他们相信了上帝。
我们祈祷不要祈祷说神啊，给我机会，好使得我能够遇到人同他传福音。
我们祈祷，我们 不要祈祷让我们遇到人可以跟他传福音。
上帝已经老老早早听了这个祈祷了。
神很早就已经听到这个祷告了。
我们每时每刻，无论行远行近，四周围都是我们传福音的见证主的对象。
我们 每时每刻，周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无论你去哪一处，
无论你去哪里，
上帝都带人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前面。
上帝也带人在我们前面，在我们旁边。
只不过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工，一起同工。
只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工。
圣经里面好好的提醒鼓励我们，
圣经里面很好的提醒鼓励我们。
我们传道不是一时一刻，一个周末一个星期的，
我们传道不是一时一刻，一个星期一个周末的，
是一生一世，由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
是一生一世，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
神有好多好多好多人，上帝会带到我们身旁，
神会将很多很多的人带到我们身旁。
愿神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鼓励，
让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鼓励。
我们一定会遇到好像这个太监或者这个Lydia利底亚一样，
我们一定会遇到好像这个太监这个利底亚这样的人，
同埋这个约卒一样，
好像这个约利一样的人。
愿神使用我们，
让神使用我们。
Thank you, thank you.